習派內鬥激烈，李強魯二地位被取代。華格納高價買中國情報衛星，兵變時曾使用。近五十名歐洲領袖舉行峰會，強調支持烏克蘭。中共管控個人信息，出新招，留學生躺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6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去年中共二十大上，中共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全部被習家軍接管，但是習家軍並不是鐵板一塊，內部浙江幫和福建幫分別代表了習派的不同勢力。分析認為，習家軍中的福建幫權力擴大，不斷蠶食浙江派李強的地盤，二號人物李強的地位已經被取代，中南海暗鬥激烈。請睇報導。
目前習派福建幫中權力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中辦主任蔡奇，另一個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習近平在福建工作長達17年，其中2000年1月起担任福建省长，2002年10月才调任浙江任省长，一个月后升任省委书记。作为中共总理的李强主管的是经济，原本第五号人物蔡奇主要分管党务和安全，但是近来蔡奇的职务越来越多，权力亦越来越大。资深时事评论员中原四号对大纪元分析说，蔡奇实际上算真正的二号人物，权力只在习近平之下，比其他政治局常委更大。9月13号至14号，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的将党政的秘书长大会合并，由党委系统离开，蔡奇是与会的最高领导，过去由总理管理的政府秘书现在听命于蔡奇。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说，现在习近平以党统治，党权压住政权，李强很多权力被蔡奇夺了过去，秘书长是个大管家，每一级政府从国务院到下面省市县政府做的事情都要经过秘书长，那就等于蔡奇可以监视住各级政府，这个就是党权扩张。蔡奇在今年三月以来几乎参与了习近平各项出国访问行程，甚至负责警备相关业务，集多项职务于一身的蔡奇政治能见度大幅提升。除了蔡奇，福建帮何立峰亦深得习近平的信任。有媒体报道，1987年习近平与彭丽媛结婚时，何立峰是参加婚礼的极少数人之一。过去五年在习近平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出访，何立峰都陪在身边。何立峰近期被党媒称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对话的牵头人，他已经成为中共与多个发达经济体联系的关键人物。近期何立峰代表中方与美国、欧盟、法国和德国展开了重要的经济对话，在贸易方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前任副总理刘鹤。实际上福建帮一直在抗权侵蚀浙江帮的地盘。美国刊物外交政策的消息说，虽然习近平在人事和决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幕后习派内部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习家军中的福建帮和浙江帮。消息还指出，这两个集团都在试图安插自己的同伙进入关键机构担任要职，包括管理党务的办公厅、监督人事的组织部以及国家发改委等经济机构。而在双方争夺地盘之际，李强家族的丑闻在海外疯传，这些丑闻透露出了几个关键信息。一，李强可能有一名英国洋女婿。二，李强的夫人林环与马云关系密切。三，李强利用他的地位权力通过政商勾结来谋取暴利。有分析认为，可能有人借党内反腐反间谍的浪潮要将李强拉落马。而习近平此前先至撤咗太子党大佬邓朴方，呢次李强被爆黑料，唔排除系邓朴方太子党派系、江增派系等反习势力嘅大举反扑。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王克话：爆料幕后人可能系反习势力噶，亦可能系习家军内部噶。 李强做国务院总理，他其实是没有资历的，很多人会不服气，想将李强拉下来。而李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所以李强只是表面的一个箭靶，最后瞄准的是习近平。王克进一步指出，反习势力正是看到李强是习近平整个权力布局最薄弱的地方，就重点攻击李强，来离间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但最终目标是将习近平扳倒。旅澳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此前亦对大纪元说，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不可能消失。他认为中共内斗至少有两个特征，一个就是体制内有人试图挑战独裁者的最高权力，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权力独裁者下面的官员，互相之间为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会发生极其激烈的内斗。
欧洲的文件显示，中国公司曾经向俄国佣兵组织华格纳出售了情报卫星。请听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消息文件显示，华格纳去年11月签署合同，从一家公司购买了两颗情报卫星，协助其情报工作。这些卫星被用来观察乌克兰战场，而在针对克里姆林宫发起的兵变期间，华格纳亦使用了该卫星。此外，亦被用来协助华格纳在非洲的行动。南华早报引述一份以英文和俄文书写的合约显示，北京云集科技公司将中国航太巨头长江卫星技术公司制造的两颗高分别率观测卫星出售给普利戈任旗下的机构，而华格纳的这笔合同支付了超过3000万美元。匿名的欧洲安全消息人士说，该合约规定对华格纳按需提供图像，使华格纳能够获得乌克兰以及利比亚、苏丹、中非共和国等地区的卫星空拍。消息人士说，华格纳甚至订购了2023年5月底的俄罗斯领土图像，这些领土位于乌克兰边境和莫斯科之间的所有路线上。在6月底，这些领土短暂地被华格纳叛军占领，这份合同目前仍然有效。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航天研究员法尔科表示，我国目前不具备这种实力，而中国却能够提供这样的数据。据悉，美国方面已经知道北京向华格纳提供卫星数据的情况。一些分析师提醒说，在这次事件中，中共政府并没有提前觉察华格纳叛变的动向。法国军方一家研究机构的中国专家查伦说，人们可能高估了中共政府的集权，北京可能不清楚华格纳叛变前几周的事情。他认为和华格纳签署的合约，利润可能是企业最初的动机。
近50名欧洲领导人10月5号在西班牙举行峰会，强调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表示，除了保持团结外，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亦至关重要。请睇报道。
泽连斯基说，在普京面前，国际社会没有时间动摇。尽管美国等其他地方发生了援助受阻的情况，但是欧洲必须强大。他呼吁领导人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炮弹、远程飞弹和无人机。他指出，乌克兰的胜利或失败将决定整个欧洲的命运。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维护欧洲的团结。他还特别感谢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支持。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礼拜四当日峰会期间，领导人的整体情绪是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乌克兰参与国际会议之际，俄国对基辅发起了一轮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发射的29架伊朗无人机、24架遭到防空系统拦截。在前线方面，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巴克穆特附近和扎波罗热西部发动进攻，同时在东部顽强防御俄军的侵袭。乌军4号发声明说，乌克兰特种部队小组当日凌晨登陆克里米亚与俄军激战，完成任务并且回到驻地。期间俄军与乌克兰人员都有损失，一名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成员被俘获。
随着中共对信息管控的不断升级，近期传出打着反诈骗旗号，要求民众办理手机卡需要派出所备案，警方借此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全面跟踪监控。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正在将新疆集中营模式向中国的其他地区推广。请睇报道。
中国前媒体人赵乱健10月3日在 X 平台上发推表示，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月发出关于加强电话卡管控的通知，规定要求电话新开卡保卡申办人在电信网点填写两卡开户审核备案表后，再到电信网点所在派出所核实情况，由派出所出具派出所核实情况表后，电信网点才可以办理相关业务。推特账号中国悲剧档案近日发表短片，在内蒙古某医院，警察来到医院要求人们下载国家反诈骗 App， 网友爆料9月22日在乌兰察布市火车站，旅客不下载反诈骗 App， 不允许出火车站。旅澳学者李元华4日对希望之声说，中共而家全面经济衰落，民怨沸腾，从手机卡这个做法来讲，很明显实际上是控制人，就从派出所再到网络。所谓反诈骗 App， 其实它以反诈骗的名义对人的信息全面跟踪监控，这个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习近平开倒车，使得这些极左的做法被一些人重新拿来作为管控百姓的一种方式。中共统治手段越来越低劣，过去拿不上台面的事现在都堂而皇之的去执行了，亦证明中共专制极权走到了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了。此外，中国网络最近热传的一则短片说，一国有企业的招聘公告明确规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在海外有亲属定居的应聘者将无法参与该单位68个岗位的招聘录用。李元华认为，这个是中共反美、反日、反西方这种价值观念在招聘上的一个反应。他说，国企或者相对待遇好一些的单位竞争激烈，他画出一条线来，中共就是反自由社会、反西方，他将留学生妖魔化，这些整个就好像文革的残渣又翻起一样。这个我想他只能在局部，不可能全面来实施，因为中共需要高新技术，需要进口人才，而这些人往往是留学归国，是从海外招来的，如果他这样去做等于自杀一样，会遭到这些海外留学人员的反感。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毫无疑问，习近平当局以及现在中共的核心利益集团已经对人民恐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通讯技术、高科技技术都成为中共用来进行更加严酷的无底线、无死角、全方位的这种人身追踪、人身控制的工具。现在中共所使用的手段让你不仅仅是韭菜、人抗，而且你必须是100%听我的话，去屈从于我的暴力，去为我服务的具体的工具。毛泽东去推崇雷锋精神，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就是要做革命的螺丝钉。现在确实他是能够将人都做成螺丝钉，准确牢固地去安插到专制的机械上面。而这个专制的机械，他血腥的旋转过程中，任何有思想、有血肉、有正义感、有反抗精神的人，都会成为这个专制机械去迫害的对象。盛雪进一步指出，中共正在将新疆地区的这种集中营的模式再向其他的地方推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